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从法律角度看待社会现象，以专家意见指点生活迷津，
请听现场说法。现场说法，您了解法律、咨询问题的空间。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我是徐正南。我们今天节目请到的嘉宾是来自 Motocheng Legal Practice 的首席律师郑伟俊先生，跟大家呢来介绍一下澳大利亚的引渡法。上午好，郑律师。
喂，你好。
感谢您再次做客我们的节目。听众朋友也欢迎大家从现在开始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1300-799-323 来参与节目咨询法律和移民问题哈。说到引渡这个话题，先来回顾一下之前的一条大家都比较关注的新闻。那么在温哥华当地时间5月27号上午呢，孟晚舟案呢被裁定是符合双重犯罪的标准。那加拿大法院裁定呢，华为孟晚舟案符合双重犯罪的标准，那孟晚舟呢要继续留在加拿大等待进一步的审理。那符合双重标准的这个裁定呢，意味着孟晚舟案涉诉的这个行为呢，在美国与加拿大都同属犯罪。那根据加拿大引渡法和美加的引渡协议呢，被引渡人涉嫌的犯罪行为需要为加拿大和美国都认定的犯罪行为，也就是双重犯罪才可以引渡。因此呢，这一裁决也可以被视为是把孟晚舟引渡到美国受审扫清了一道司法障碍。那我们今天节目呢，就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澳大利亚的引渡法啊，如果类似的事情发生在澳大利亚的话，澳大利亚的相关法律是如何来规定的。好，那在这之前呢，有两位听众在我们节目之前已经是拨打电话在现场等候了哈，我们先来接听一下他们的问题。第一位是张先生，上午好，张先生。
喂，你好。
你好，请说。
郑律师，我想请教的问题是，今年三月份我这个车呢，在停车场呢给别人撞了，我就报警了，也通知了我的保险公司。那就是事情已经解决了，我的车也修了。我保险公司也确认是对方的错。但是最近呢，我收到了一封追债公司的信，他就叫我说要把这件事情呢，就是重新要给我，叫我写一下这个方面的当时的情况。就是说我英文不好嘛，就是不知道这封信我可以不理他嘛。
这封信我怎么样呢，我都不建议你不理他。你如果是不懂英文的话，我会建议你去找一个懂英文的可以解释那封信给你听。因为任何的那种信件或者是如果是法律文件的话，如果你不理的话，都会有一个负面的一个影响。比如说如果他是投资公司的话，发一封信给你，然后你没有做一个足够的解释的话，可能未来会影响到你那个信用的那个记录。
哦，因为我想我这公司我的事情已经全部解决，我是不是可以叫他去我的保险公司把这件事情讲清楚啊？
如果这个事情是跟你之前的那个车祸有关系的话，那你可以跟他讲说，哦，你之前是有报到保险的，然后你也可以提供你那个保险那个讯息给他们。可是你需要具体了解他那个投债的那封信是什么样的内容，他投什么债，你才可以做出一个相当的一个回复。
因为我估计是对方呢不同意，可能赖债嘛，他们就是吃不到钱，就是所以说那个追债公司出面。
那如果是的话，那你应该要及时把它卷过去你的保险公司，让保险公司帮你去处理。因为他
哦，那我就是把这封信转到我的保险公司去了，是不是这样？
如果那封信是有关那个车祸的话，那的确是这样子。
对，您先确定一下这封信的内容是不是跟之前的那件事情相关啊？
上面写明是相关的，
相关的哈，
那
那为什么给你就给他们做一个回复，就是说这个已经交给保险公司了，然后你同时也把那封信卷给那个保险公司，跟他们说。
对，两个动作都要做哈，给这个发信的人一个回复，另外的话你可以请保险公司来代为处理一下哈。
OK。
哎，
谢谢
张先生，好，谢谢。
Yeah,
好，我们接听下边一位， okay. 这一位是夏女士，上午好，夏女士。
你好，早上好，
哎、
两位主持
好。
哦，首先庆祝SBS 45周年，我很喜欢。
谢谢您，谢谢。
我的问题就是我的小孩20岁下个月，但是呢，他有一个心脏病，我想申请302的那个签证。我就在想，这个机会有多大？澳洲会推，就是推我小孩过来，对吧？
那您是永居或公民是吧？
我是公民，这里的。
嗯，
是公民。嗯，然后这你的小孩现在在国内？
在香港，他在香港。
嗯，
在香港。OK， 那他的那个是那个身体情况是一直都有吗？还是最近才发生的？
不是，他是先天性的心脏病，但是现在做过两次手术之后，他就每年逐次检查一次身体，就是每年去，就是这样。
那除了这个心脏病之外，他日常生活是有什么障碍吗？还是他有正常工作啊，然后有家庭啊之类的？
他没有什么障碍，他就一直还在读书，还在20岁嘛，他在还在读书。对呀，
okay.
他也有去做part-time，也有。
对，这个的话就是要看，如果是单凭因为他的那个身体情况的话，还不能算他还是依赖着你，所以就申请不了那个小孩的签证。可是如果他是一直在读书，他有可能可以申请，可是要看他的那个年纪，20岁的话照理说应该还是可以的。如果他是从高中一直有读书，现在比如说还在念大学，没有断过，而且是没有去就业的话，那应该还是可以的。可是就是跟他的那个身体情况是没有关联的。
我担忧的就是我去递材料了，如果移民局不开，我担忧的是这个检查身体，对呀。不开就是他的不开 PR 给他，我担忧的是这个。
如果他是有是心脏病或者是有另外一些疾病的话，移民局那边会看说你这个疾病对于欧洲这边的社会或者是他那个 Medicare 医疗制度有没有一个不平衡的一个负担。如果他你儿子现在就是一年要去看医生一次，然后有时候服一些药之类的话，这个不会造成很大的影响，因为这个疾病本来就是不会传染给第三方的。所以我会觉得说应该的问题不大，因为他也可以正常工作，平常也没有阻碍。对啊，
我小孩也在网上面查，他说你们澳洲说传染病才会，我心脏病又不是传染病这种。我说好，我你再打电话给李哥。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关键我小孩是大陆生的，但是他遗址居住在香港，就是我申请这个证件的时候呢，要这个出生纸证明，他就打到律师那里去问，他说你去问你们澳洲的律师，你这个证件，你这个出生纸呢，我们改成中英文的，英文的之后我们律师在搞那个叫什么
公证
、他说可不可以，他说就顺便问一下律师，还是非要跑到就是说你出生的地方去公证那里，他说这两个这你问一下律师。
如果你已经拿到那个中国的那个出生证明的话，你去哪一个公证处都可以去公证，所以不一定要回到你原本出生的那个省那一边去办理的。
哦，这样，好，我明白了。好，
谢谢夏女士哈。
好，谢谢。
好，谢谢参与节目。
谢谢两位主持，谢谢你。
好，刚才是两位哈，在这个节目之前就打电话进来的听众朋友。好，张律师，我们说回到今天的话题，引渡哈。引渡字面意思的话，就是把一个人从一个国家转到另一个国家接受司法审判哈，非常简单的这样的一个字面意思。那法律具体规定的话，什么是引渡呢？
法律的具体规定的话，就是双方的国家必须要签一个引渡的协议。签了这个引渡的协议的话，才会可以符合这边的引渡法的这些要求。 那具体的要求的话，就是比如说这个人这个犯人在欧洲这边，他是在别的国家是有犯罪的，而且是有跟欧洲签到那个引渡协议的，
嗯，
那他们就会先考虑另外那个国家有没有出那个入不令，或者是有没有已经定案了，就是说这个人是有犯罪，然后这个罪名的话也必须要在欧洲这个引渡法说是有对那个严重性是至于要把他引渡回去的，
嗯，
然后这个人的话就是一定是要在欧洲境内才有办法来去使用这个引渡法。
嗯，那设置这个引渡法的主要意图是什么呢？我们普通人可以想到的话，可能是阻止这种跨国潜逃啊之类的。那具体来说的话，这个设置引渡法的主要意图都有哪些呢？
这个是双方面的，就是一个部分，就是好像您说的，就是要避免别人是逃离那个法律的责任，如果他们是逃去别的国家的话。另外一个一方面的话，就是要把一些在欧洲本来在欧洲的，然后逃去别的国家的话，让他回到欧洲这边负上相对的那个法律责任。
嗯嗯，下面想知道就是什么样的人会被引渡回澳大利亚？我们今天是谈的是澳大利亚的这个引渡法，因为我们看到像之前很多个案例的话，像澳大利亚的毒贩哈，在一些海外犯了法，比如说在印尼，都是在当地审判判刑，判的还蛮重的。那什么样的情况是需要被引渡回澳大利亚来进行审判的呢？
嗯，欧洲的话就会看那个是第一就是看那个罪名的那个严重性。
嗯，
如果是一些比较小的，就或者不是太严重的那些罪名的话，欧洲是不会去考虑这个引渡的。第二个部分的话就是他现在逃去那个国家有没有跟澳洲签那个引渡协议？
嗯，
如果是没有的话，澳洲政府就只能去跟对方的政府去要求，哎，你可不可以把它转过来，而不是一个法律上必须要去走的一个过程。
嗯，
然后另外一些会考虑的因素就是，他有可能还没有通过法院被判，所以就会看说，他如果回来的话，这边的那个证据给他去定案的那个几率大不大，而且那些受害者或对于社会来说应不应该去要把这个人引渡回来。
嗯，你刚刚几次提到引渡协议这个词哈，所以说两个国家签署了引渡协议是进行引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先决条件，所以说我可以理解为就是如果没有引渡协议的话，那么接受要求的那一方的话是可以有权拒绝不引渡在这个就是此时在他们这个国家里边的这个犯罪当事人的，是吗？
对，没错，是如果另外那个国家对于比如说对于欧洲的法律对于有一些条例也好，或者是对于他的法律制度了也是不满意的或者是不认可的，那他们也可以说啊，那我们不对于你的那个法律做出我们本地的那些任何的那个引渡的一个动作。
嗯，那如果双方是签署了引渡协议的话，那还有什么理由或者是一些因素可以拒绝来这个就是就其中一个国家提出的引渡申请呢？
有一些国家的话会对于这个死刑是有很大的一个质疑论，就是说我如果某一个人是有犯一个罪名，最重判的是可以到死刑的话，
嗯，
那有些国家引渡之前会跟你提前说好，我把他引渡回去给你的话是可以，可是你必须要给我保证说你最重的判刑就是终身监禁而不是死刑。
嗯，好，谢谢郑律师。好，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323参与节目咨询问题。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是郑伟俊律师，为大家现场解答法律和移民问题。好，我们继续来接听。这一位是李女士，上午好，李女士。
对，你好，
你好，请说。哎，是您，请说。
哎，好，我想问一下郑律师，那个关于房产，我想有这么个想法，就是把房子呢，转给孩子的。就是名字转给孩子，但是呢我也不他不需要付一分钱，但是我又不想失去对这个房子的控制，就是在法律上我可以怎么做去保证我这个权利。
嗯，
因为他本身是一分钱不付，我只不过是把名转到他名字而已。
如果你是把房子就算是不收钱的情况之下转到第三方就算是小孩的话，那你也是要付相对的那个印花税的， 所以就是要按照你的那个价格来去定。
嗯，对，这些我都按法律来做。
对，如果你始终是想要转给小孩的，可是目前来说你还是想要保持那个控制的权利的话，那你是可以去建立一个家庭信托。
嗯，
受益人的话就是写小孩子的名字，然后那个受托人的话就是写你个人的名字。这样子的话，虽然最后的那个利益是归小孩的，可是在这个家里信托的那个操作当中，你是有这个控制的那个能力的。
嗯，
我听别人说过，就是说你在房产合同里面加一条，不是加，就是加一个叫什么，我忘记英文怎么说，是好像是 covet 还是什么，加一个这个呢，其实就是说等于是我他借了我的款，这个方法不知道在法律上是不是就是可以保障的。如果他比如说个人将来破产啊什么，我还有没有权利收到这个房子，如果拍卖的话我收到这个剩下的钱。
你是说放一个 caveat 是吧？
对，就是这个啊，这个是法律。
caveat 的话只是一个禁止令，就是说如果你对于这个房产是有一些是有一些法律的权利的话，你可以先放一个 caveat 上去来阻止这个房产被转让。可是你那个法律权利就是你所说的那个债务始终有没有被法律认可的话，是要去法院那边去做一个判决的。所以你那个禁止令的话只是一个短期的一个让他人知道，哎，有这么的一个权利纠纷存在，或者是你有借钱给你的小孩，可是始终却有没有借钱给小孩，或者是这个借款有没有被法律认可的话，必须要通过法院才可以。
那我就是说加了这条，然后我再去有关的什么部门去认证一下，他这个钱应该是我的，他其实没付钱的，这个怎么做呢？
可是你
可不可以
转到？因为你小孩还没有到18岁，
到了是吧？他就是到了，他已经20多了啊。我主要是就是担心将来他肯定会跟其他人有关系啊，或者什么。这些都不知道的，所以我并不想失去对他的控制，就是这个意思。
了解。
因为钱如果是从父母亲给小孩的话，一般来说都会被看为那个赠与赠送，除非你们是有一个书面上的一个协议。所以你跟你小孩必须要签一个借款协议，而且那个借款协议的话也必须要利息，还款时间。而且是必须要做一些偿还的一些动作，法律才会去认可的。
嗯，
因为如果你就算跟他签了一个协议，十几年都没有去履行过那个合同，那个借款合同的话，可是等到他比如说他有离婚或者是有一些纠纷的时候，你才说其实我十几年前我是要借这个钱给他的，他需要卖掉房子才还给我，这个法律是不认的。
那好，那这个协议如果我签一个就是叫 agreement， 这个谁来证明这个协议是有效，就是法律文件呢？
就是你们有证人去给你们去见证你们的签字的话，就已经是有法律效力了，不需要通过法院或者什么的。可是签完之后你们一定要去履行这个合同，里面的条款必须要跟进来，还利息也好，还款也好，必须要按照这个合同去走。
嗯，
不然的话，别人就会看吧，法律有可能会把它看为就是你就想要避免未来的一些债主而已。
郑律师说到那个证人的话，他是需要是公民吗？还是说他年龄也需不需要必须是18岁以上？
只要是18岁以上然后没有在这个协议里面有任何的得益就好。
OK， 就这样子哈。好的，谢谢您，林女士。
您再说。这个如果这写这个协议的时候，我们自己写，还是说他有一个这 standard format， 我这可以 download 从哪里？
这个都可以，你们可以自己写。可是我会建议你，如果不善于这一个方面的话，就找一位律师帮你起一个简单的一个借款协议。
这样措辞会比较严谨一些哈。
好，
谢谢李女士哈，
谢谢。
好，我们接听下面一位，这一位也是李女士哈，上午好，李女士。
你好。
你好，请说。
我的问题是这样。我跟我的爱人都是永久居民。我们两个都80多岁了。但我们每年呢，就从2016年到去年。我每年呢都回国，回中国过 半年。
嗯。
但每年回来都发现我们的房子都给人家住了。
嗯。
啊，每年都是那样，啊，就是2016、2017、2018、2019，都是那样。
哦。
那我现在呢就很苦恼，啊，我去年。我每年都知道这件事，但是不知道怎么解决。
就
后来，
您的房子是您自己的，然后是有人破门而入。
我自己的，我自己的，我自己的，我自己的。那的去年，我今年回来，今年回来，发现我去年把六个锁都换了。
哦。
怎么六个锁呢？大门的锁，两个房间的锁，就是。每个大门会换两个，
嗯，
每个房间换了两个，那就六个锁嘛，就加上一个洗衣房，的锁，那就七个锁，那他六个锁都给我开了。
哦，就说这个事情。
那这个六个锁，
嗯，
哎，他开的很奇怪，他开了、也进来住了、他也把我锁好了。那我回来为什么会知道呢？我发现了我所记印的东西都乱了。
Okay.
另外呢我还发现我的新衣服连那个价钱牌的都还没剪呢。
嗯。
他都给我拿来穿了。
嗯，好的，林女士，因为好，因为我们时间有限，我们大概知道一下您的情况。就是说这样的事情是您每次回国回来以后都会发生一次，是吗？这样子。
发现对。
啊，发现好几次。
从2016年、
哦、
又历五年开始。
哈。
另外那个从电费也是、从电费就知道了。
好的，林女士，那您之后有去报警吗？
我爱人前年去报过警
啊，警方怎么说？
那家自己讲过，问他有没有办法给我们怎么保护呢？安什么？
摄像头之类的，
摄像头那样、
嗯。
他说你要找私人去按，那我们80多岁的人也不会讲那英语，
okay.
那怎么去叫私人来按呢？
嗯，郑律师，
所以也没办法。
郑律师，这样问题怎么办？怎么解决？
这个问题我就很苦恼，
好好，你别着急，好，郑律师。
那怎么解决呢？
我还是建议跟
律师讲讲。
跟警方所说的，你应该去安装一个监控的一个系统，然后因为这部分的话是私人公司会帮你去做的，而且如果是你要发现有人去闯进去你的家的话，那个私人的保安公司也会派人过去去帮你去看，这如果你在国外的话也有人会过去帮你看是不是有人在里面偷东西啊，或者是在居住里面的、然后如果是有的话，第一他们可以帮助你去保护你的财产，而且也会帮你去报警，所以这个监控系统是必须要装的。
那个私人律师，那这个部门怎么找呢？那个部门，
这不是部门，可能是市场上的某一家私人保险公司。您可能或许可以找一位，比如说英语比较这个流畅的朋友，可以帮您一起来，就是联系一家私人保险公司，或者是您对比几家哈，然后这个价格比较一下，以及他们提供的服务是不是符合您的这个要求，然后把家里的这个安保措施尽量就是做好完善哈。好，谢谢李女士哈，因为我们现场蛮多听众等候的哈，谢谢您参与我们节目，好，谢谢。来，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电话，这一位是黄女士，上午好，黄女士。
嗨，你好。
你好，请说。哎，是您，请说。
我是想请问你们，律师一下，我呢就有一个 driveway 是两家人共用的。
嗯。
我隔壁那个呢，他在建那个 greenfield， 还有填那个泳池。
嗯。
他说呢，那个 builder 说他的合同说，他们如果损坏了那个 driveway， 他们是不负责任的。他说如果弄坏了，叫我们两个一起来付。我感觉好像对我不公平，我想问一问，请教一下律师，我应该怎么做？
如果你隔壁邻居是有去做一些建筑的一个动作，而且是要损坏到你的那个房产，或者是你对于他的那个比如说游泳池的位置啊，或者是篱笆是有一些是不清楚或者是有些纠纷的话， 那你可以给你们的那个市政府那边打电话，他们有一个是 DA 或者是 development 的一个部门，是专门去监控一些建筑的。所以如果你对于这些是有一些疑问的话，那你可以去先打去 local council 那一边去问他们一下，他们所说的是不是对的，或者你也可以上你 local council 那个网站，然后下载他你隔壁邻居的那些设计的那个批文，来看一下有没有这么的一个条款。我就听是按照你说的，听起来如果你们隔壁邻居是做一些建筑，可是是有损害到你的那个财产或者是那个 driveway 的话，要你去需要去承担这个费用的话，听起来就是不合理的。
嗯，因为 driveway 本身就是两家共用的一些哈，对。
嗯。
啊，您说话，您说。
他说，如果他损坏了，我不出钱，他就不做，不弄，不修，不维修了，他就。对我们不公平了，好吗？
嗯，您可能要去市政府那边查一下，因为按照一般来说的话，这个两家共用的 driveway 是一个共用设施哈，不应该说是一旦坏了以后只是一家掏钱，更何况这个就是损失还是对方造成的。您可以去当地市政府网站上去查询一下哈。
因为我还有在旁边，我有我的水管的煤气管什么，如果它一旦那个车弄坏了，我就。
对，您这儿都可以，就是不但事后去追究责任，甚至事前，如果您要是觉得担心的话，不想让这个邻居的施工进行，您都可以向市政府那边去进行一下咨询和了解哈。嗯，
哦，
好，好，谢谢方
林。问市政府就好，有答案了是吧？
对对，他们来负责这个事情哈。
好，
哎，好，
谢谢，
嗯，好，谢谢黄女士，谢谢。
好，谢谢哈。
好，
谢谢，
我们接听下边一位，这一位是郑先生，上午好，郑先生。
主持人好。
哎，你好，先生。
嘉宾好。我的问题是，同居关系与我两个人分手的话，财产是不是应该平均分配？
如果是同居关系的话，如果是可以有这个权利来财产分割的话，那是必须要同居关系两年或以上。除非是有小孩，这个情况的话就会有点不一样。可是一般来说也是必须要同居两年的话才可以有财产分割的这个权利。
平均分配
的权财产分割的话不一定是五十五十这样子分配的。因为要看在那段关系的期间双方的那个金钱跟非金钱的那个贡献。如果某一方是本来就是有一套房，另外一个人是有工作或者没工作的话，这些都是会考虑的因素来调整那个百分比的这个分配比例。
如果有一个房子，这个房子是其中一个人供的，是不是应该怎么考虑啊？应该怎么分配啊？
这他们不会管名字，可是看那个。关系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起还贷款，或者是有没有一方在家里做家务，另外一个人可以去工作，或者是那个房产是不是在那个关系期中去购买的，这些的话都会被列成那个金钱或非金钱的那个贡献。如果某一方本来就是有那套房子的话，然后引进他的那个配偶进来住了两年之后就分手了，这样子的话对于这个房子这个权利，另外那一方的话可能就不能去分到50%。可是他要一起来去还贷款的话，那可能就是有可以分到至少一些。
这样的。好，
好，好，谢谢。哎，好，谢谢郑先生，好，谢谢。
好，谢谢。
好，谢谢。好，我们接听下面一位，这一位是刘女士，上午好，刘女士。哎，你好，刘女士。
哎，你好，
你好。哎，你好，请说。
哎，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那个警察不搭理你，就是说我们有一个这样的经验，我们这有一个就是住客。他就通知我们去收房租，那结果我们就下去收房租了。那结果呢，他叫了他的那个非常凶的那个朋友来把我们推出去，然后打我们。那样我们就报警了。报警了以后呢，那警察他说这只是一个内部的问题，警察不用管，是什么也不做。因为这种情况下，我们能找什么部门来帮忙呢？
如果只是一个房产是租金的一个纠纷的话，那的确警方是不会去理的。可是如果
是不是租金，
有肢体冲突哈，
对，这如果有、
就 但是这个人打我们的人的不是租客。
嗯嗯
啊，对。可是如果是有肢体碰撞，而且是要打人的这个动作的话，警方是必须要理的。啊，所以你们报警了之后，如果警方是没有理会的话，那你我建议你还是自己去警察局那边再去报案。再去报案的话，
嗯。我们是叫了那个当地的警察，然后他就说，哎，我们今天因为 COVID-19 我们不开门，你不能来写这个 statement， 你去那个别的区吧。那我他就叫我们去别的那个警察局。那我们去了那个警察局，他警察局就说这个是毫无道理的，他们根本没有关门。
OK， 嗯，但就说之后还是有另外一家警察局是受理了您的这个案件是吗？
他不肯受理，他为什么呢？他说这个是不可以这样子来拒绝你的，他必须要受理你的，他这样讲。
OK，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我还是建议你回到原本的那个警察局那一边跟他们去报案。如果他们是拒绝是受理你这个案子的话，那有一个是警方投诉的一个部门。你可以去给他们打电话，就是跟他们解释这个情况，就是说你被就是你给对方打了，去警察局那一边去报案，他们就是把你推到另外一边去，这另外一个警察局，然后看他们能不能帮到你。
是可以向这个警察局的内部部门进行投诉是吧，郑律师？喂，郑律师。哎，
喂，是
可以向警察局的，就是同一个警察局的内部，他们有一个专门受理投诉的部门哈。
对对，没错，他们就会帮你去解决这个事情。
对。
好的，
女士，
还可以问一个问题吧？
请说，我们所剩时间不多，请您尽快啊。
我就想问，因为这个租客是原来是打边请的，然后呢，他现在叫人来打我们，就不付房租了。那我们现在这个 COVID-19 的情况下，能不能到那个就是说把他弄掉？
现在不能因为他不付房租这个原因而把他赶出去，这个是 COVID-19 的一个是保护。一个天
然
的一个法律。
好，刘女士，如果有关房租问题的话，您可以去联系一下新州公平交易厅 Fair Trading 那边哈，他们是负责受理这个房租纠纷的哈。好，谢谢您刘女士，谢谢您参与我们节目。好，也感谢郑律师。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两个小时的中文普通话节目，即将播出的是9点到11点的广通话节目，明天早上7点到9点普通话节目，与您在空中不见不散。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